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我先介绍一下自己，我是呢两个公司的 CEO， 一家是澳洲联盟集团，一家是节节二 Perfecto Trading。我们在中国的对接呢，最主要像那个类似像索农啊，个国家储备库啊，还有那个中粮啊。现在呢，就是在正常运行间呢，我们在澳洲牛肉呢，四分体出口呢是比较大的，就是一头牛一分四，就是属于 A 级牛肉。那么剩下的呢，像那个广东的客人，像那个中粮，或者上海的这些客人呢，我们基本上以那个十六切的牛肉，就是一头牛，没有骨头，没有边角料，就是没有碎肉的，那么十六切的为主。那么十六切呢，有又分冰冻的跟冰鲜的，那么根据市场不同嘛。然后呢我们在那个在定位市场的时候呢，牛肉因为这市场的竞争力很大很大很大，那么我们会根据客人，他会不知道他在选用什么牛肉的时候，我们来帮他那个来定位，做到性价比最高的牛肉。比如说一个客人，他是开那个潮汕火锅店的，那么他的呢有二十几家来分店，那么我那么就会来那个推荐他来做澳大利亚新鲜的牛肉，我们所内行就是平时所说的脱酸的保鲜的牛肉，有120天的，那么就给到中国食客能吃到澳大利亚新鲜的一个牛肉。冰冻的呢，一般呢是对接呢这些那个酒店啊、餐馆啊这些呢，它的进的体量大，是餐饮这种公司的。那么它的那个没法来及时来运行嘛，因为冰鲜呢它有一个时间段嘛，冰冻呢它没有及时要运行的话呢，它要那个比如说有30天或者更长的一个运转周期的话，我们就让它冰冻的。冰鲜的保质期呢120天，冰冻的话呢有2年的保质期。那么也有一些那个像类似像四川的餐饮协会呢，他们就会来跟我们那个来对接拿部位牛肉，哎，还有那个中国的那个陆港集团，全都是中资的，那么他们就会来拿一些部位牛肉。不说节节吧，就说呢澳洲联盟来说吧，2019年7月份到2020年的1月份，大概达到3000多万，不是要能赚多少。像那个牛肉这一块呢，基本上全都是以那个薄利为主的。因为我们把最大的利润放到中国这一方，让中国运转方让他那个赚更多的钱，那么让中国的老百姓呢拿到那个更加便宜又比较好的牛肉。清关呢，我们在中国的广州，我们自己的基地在上海，那么广州、上海、天津、青岛，我们每一个地方全都有我们的那个这种代理帮我们来合作的伙伴来帮我们来做清关。
那您以上说这个情况在新冠疫情之后有没有发生一些变化？
有，我们过年的时候呢，我们往中国我已经处理了差不多，我们在天津、青岛、上海、广州，我们在港口累积了很多的柜，发到中国以后，中国的口岸的那个新冠疫情，港口没人上班，那么中国企业呢全都关门，很多的企业全都付给我们30%的定金的，作为我们呢，我们全都还给他们，这不能怪他们的。所以那时候呢，都在新冠疫情结束以后呢，我们那个公司花了大量的人力来进行一个那个口岸的一个口岸上面牛肉的一个廉价的销售。这廉价什么呢？我举个例子，本来是那个到岸价是6块美金的，那么我们就会做到5块5或者甚至更低。
所以那么澳大利亚的牛肉跟国际市场上面其他国家进口到中国的牛肉相比，它的竞争力在哪里呢？
澳大利亚牧草是全球最好的牧草，它的含的蛋白质非常高，所以澳大利亚牛肉呢，它的肉呢，它的纤维肉体里面所含的那个水分是那个脂肪是非常非常漂亮的。那么澳大利亚呢，很多的呢全都是那个投入，就是有股市的也有草市的，是正儿八经的股市的。那么在催肥的时候，甚至有些农场为了让它的那个雪花更加漂亮，让牛来听音乐，让它喝一点啤酒，全都有的。澳大利亚牛呢，不是以价格在世界上取胜的，它是以质量为取胜的， 因为澳大利亚牛做不过那个巴西、阿根廷这种南美的牛，做不过的，因为牛体不同，也做不过东南亚的牛。因为东南亚的牛跟阿根廷的牛，他们的牛体非常接近的，它的本来就是一个廉价的牛种。现在我们投放中国的全都是以安格斯为主，然后普通牛呢基本上是做十分体的。
上周是暂停从澳大利亚的四家牛肉厂商进口牛肉了，那么在刚刚就是今天出现的这条新闻呢，就是中国宣布对澳大利亚大麦已经正式征收80%的关税了。您怎么看待中国对比如说像牛肉或者是大麦贸易禁止的这种原因，以及它的维持周期呢？
对于国家这一面的，我们不做评论，因为我们是做生意的。我们得到这种消息，因为我呢公司呢最主要是营运那个牛肉的。牛肉呢，我们比如说235、135、170、239这三家，两家是 JBS 的，一个是239的。那么对部位牛肉呢，对我们来说呢，是的确在供货的时候是的确有影响的。因为我们很多的客人，比如说我们跟那个广东的客人还有那个其他的客人全都签订了一个跟239有关的那个全年的合同。那么现在呢，就是给我们造成一个困惑呢，就是我们要跟中资方重新来协定一个口岸的那个供货澳大利亚牛场的一个事情。本来是239的，现在我239没法供了，那么我要更改。更改呢要跟中方呢要得到他们的同意，要重新来签订合同。那么这个呢对澳洲那个像我们贸易方呢是非常累的。因为口岸上的中国清关比如说他跟我签的合同是239的，那么他口岸上申请的许可证是239的，而且呢，就比如说我一年供这个口岸的是1000吨的，那么他已经在口岸已经申请1000吨的一个当量，等我们的货进去。现在你239进不了呢，等于是这他申请的等于是要作废，他要根据我这调整重新来那个申请当量。那么我们呢，就是造成了一个供货的一个来不及，因为这一个突发事件嘛。那么现在呢，更换的那个时间呢，会影响到我们一个正常的供货期，因为我们把原来的一个供货的一个总量要移加到另外一家。
所以这个禁令，您预计会维持多久呢？
说一句冠冕堂皇的话，冬天会过去，春天会来。因为在贸易中间，包括贸易的谈判，包括贸易的一个运转，包括那个很多的那个中资对那个海外企业一个精调，就是背景调查类似的，我们全都是碰到过 N 多次的，所以呢也是比较淡定，没有觉得什么。但是唯一一个觉得自己非常累的呢，就是来更换那个厂号，很累。因为是同样的，我们首先要保证那个我的客人的一个牛肉的一个质量，然后一个供货的一个量，这就是非常累。
所以它其实出口的总量还是会有所下降，如果 B 供应厂没有办法供应那么多牛肉的话，这个单可能就要被取消。
肯定的。但是取消单子呢，我们一般的外贸单子呢是不敢轻易去取消，因为轻易取消这个单子呢，我们如果澳方提出的话呢，贸易上面我们没法正常来完成的话嘛，我们按照贸易条款我们会被罚款的。所以呢我们只能说是延误，各种原因的一个延误，然后来补发。
中国对这四家牛肉生产商的禁令是因为什么样一个原因呢？就是您有没有一些行业内的一些消息？
这个呢，中国不管是澳洲也好，加拿大也好，几个全球的供应牛肉的公司，中国呢始终对那个这些所有的公司呢进行一个监控的。那么我们在有时候在全球在进行一个采购的话呢，我们也会碰到，就是比如说从巴西订的那个鸡爪进中国，这段时间这家厂给中国暂停了，有各种各样的原因暂停的，那么我们只能一个更换，一个配合一个更换，不是单一的一个我们能知道的一个原因吧。但是我知道是各种原因所造成的。那么
您的这个贸易公司是只是从事牛肉上面的出口，还是说也会做一些其他产品？
做些其他的产品的，比如说中国的一个很大的企业盒马，盒马的龙虾就是我们来供应。然后呢我们的那个上海的绿地集团，我们那个 针对的是我用节假公司来做对接的，它的用供奶粉的坚果碳酸饮料很多很多超市里面的。那接下来您预计这个禁令会不会蔓延到像这些其他产品？有可能会，也有可能不会。作为一个口岸上面，我们在进货的时候，比如说奶粉，我们正常以前做的全都能进中国的，我忘记哪一年了，那个中国政府来 规定，因为澳大利亚很多的是问新西兰买那个基本的粉，然后在澳大利亚灌装，然后就出去了。然后呢，它的那个下面的出产国家呢会写成澳大利亚或者新西兰的。那么中国那时候口岸上面就是规定，要么澳大利亚，要么新西兰，你不可能写两个。然后那个如果写澳大利亚的，它的粉的来源地，是新西兰的，所以呢一改呢 就是很麻烦，所以呢只能在澳大利亚，这批货就不能走了，只能在澳大利亚重新采购粉，重新包装，重新再发中国，那么给中国的企业就造成了一个延误，也我们只能说 sorry。 碰到过很多的类似的情况。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